书五十七章，我从十一节读起。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啊，我们今天昨天讲的都类似，我们都在讲亲近神、敬畏神，简单讲就是相信这位上帝。相信这位上帝产生两个态度，一个是对上帝的喜悦、敬爱，另外一个是对上帝的惧怕或者敬畏。今天比较强调这个惧怕和敬畏的部分哈。怕不是一个好的情绪。不过我们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甚至将来在天堂呢，有一个正确的怕也是好的。天不怕地不怕这一种心态不是一个好的心态。我们应当对恶人的势力不惧怕，可是我们对于圣洁善良的力量应该有惧怕。我们今天人刚好相反，我想我们大多数包括我在内，常常是吃硬不吃软，也就是我们怕硬的、凶的，这个流氓啊，这些我们怕。至于善良的人呢，我们就不怕他，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去欺负他，那常常是表示我们心中的邪恶哈。在人间，不管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你是懦弱的，是很凶的，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怕错了对象，让错了对象，欺负总是不对的，强权去伤害别人，这都是不对的。那这些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是，神要求我们对他有一种正确的、圣洁的敬畏和惧怕。我们昨天讲，就我们亲近上帝是因为上帝的美好、上帝的慈爱、善良让我们想亲近他，甚至用那个信赖来表示跟他的那个亲近、喜悦合一。那么因为他给我们太多的丰富喜悦，而在这一切的喜悦、快乐、享受里面，我们是越来越圣洁，我们是越来越善良，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不会成为自高自大、骄傲的，反而是充满了平安。不像你在人间，你的那个罪恶的快乐和享受不给你平安的。就是所谓罪恶快乐的享受不给你平安，就是我们总在怕人家有没有在查我们，我们总在怕人家有没有看我们，我们总在怕人家有没有跟踪我们。即使你逃到天涯海角，你这都躲不掉的，因为神把他法律的作用写在我们的心上。所以再江洋大盗、再神气的人，当你在罪恶当中、行恶当中，你是会有一种惧怕。这个当然也不好，也可以很好。不好就是这不好叫你很不安，这个好叫你怎么样，这种不好让你开始会去寻求上帝。人的良心的不安、良心的痛苦会去寻求上帝。不过这也常常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哈。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五十七章十一节，就是世人的一个态度，我们天天活在恐惧当中。说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自己看到的黑道的、或者大官呐、我看他最怕哎。为什么他最怕？他的保镖怎么那么多嘞？他的安全人员怎么这么多嘞？你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怎么到你面前有十几重的那个护卫啊？怎么有十几重的那个特别的这些东西呢？我曾经在前几个月在澳洲讲到有一位从福建的，他是福建音乐学院的毕业的，歌唱很好一个弟兄，现在是一个牧师。到他以前在福建的时候，他跟赖昌星都认识。他说我跟这些，因为我们是做娱乐的嘛，所以这种大场面都要找我们去。那么他有一次，他那时候也还没有信主，那么他就记得有一个从菲律宾来的很有钱的华侨跟当地的官达成了一个协议，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庆祝的晚会。那这个弟兄那时候还没信主，他也去参加，然后后来他唱得很好，所以这个有钱的人就很喜欢他，他们就聊天。那有钱人就说，哎呦，他说你知道我在菲律宾是怎么生活的吗？他说我在菲律宾，我从家里到公司我是坐直升机的，我家里的楼顶有直升机场，然后公司有直升机场，我直接这样去的， 然后也是一大堆保镖，他我都不能放松，很紧张，跟电影一样，常常怕人家暗杀或者怎么样。他来你们中国太好了，我这里的保全这么好啊，但他又不能常在中国，如果他在中国久了，他也知道恐怕也不一定是那么安全的事啊。不过我们在这里不是在批评中国或者菲律宾或者台湾或任何一个地方了。圣经讲恶人心里没有平安，这不是我们没有钱的人或我这没有钱的人说嫉妒的话，没有平安。各位，事实上我也没有平安，这跟有钱没钱没关系。如果我心里在做恶事，我也没有平安。如果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现在在一起的人是不应该在一起的。各位，这你马上想到，就是譬如我的小三呢、啊，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很快乐啊，就是跟小三在一起才快乐啊。哎，这个快乐就有一种不快乐，一种紧张，你会担心有没有人会看到。台湾专门接这些隐私的叫一周刊啊，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香港人叫他们狗仔队，专门摄你的影，专门录你的音，专门做这些事。各位，你跟你的小三在一起应该很愉快，可是又很害怕，就怕有人看到，哎，这房间里没有摄影机吧，这房间里，哎呦，你都在想这些，就不会有快乐，那个快乐就不快乐，你有一切的保障你都不快乐。各位，你要有快乐，有什么办法才快乐？你不要跟那个不应该在一起的人嘛。我说你如果今天晚上去约会，今天晚上你去一起看电影，你牵手，你亲密，那是你老婆多多来照啊，你根本不怕人家录影，你根本不怕人家录音，你还很巴不得人家录影，录音说哦，这一对夫妻啊，这个行政院长夫妻啊，夫人和他先生哦，真是很相爱，公忙之余还去看一场电影哈、啊，而且亲亲热热的，你不怕人家看。各位，你能逃到一个地方全世界人都看不到，你还是不快乐，因为我们心中有那个上帝。每一个人，各位，因为上帝无所不在，你可以不承认他，你可以不相信他，你可以说没有上帝，你可以吐口水，你说我活了这么久从来没看过他，也没有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人，上帝放在我们心里律法的工作，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写在我们心上，我们心不会平安。这个不会平安，我说这种害怕是好的，也有好的成分，好的成分就是让我们开始想要去归向上帝。但是由于我们的罪，我们还是常常不想归向上帝。因为各位，在人间你做错了啊、哦，这又是我们的麻烦，在人间你做错了得不到赦免的，在人间你做错了，不管你是总统是牧师是任何人，得不到赦免，得不到饶恕，大家都是，你是小人物大家也算了，但是你机会也就少了。你是大人物，除非你能在怎么样做斗争里面怎么出来，否则人得不到原谅。这也是我们人为什么做错又要装的理由。我也知道很多做丈夫的心不安，因为对不起老婆，但是他为什么那种不安中还是要继续对不起老婆呢？一个当然老婆可能叫他很生气啊，或者怎么样，另外即使他跟人家分手了他还是不安。各位，这我自己也就想到，如果有人得罪我，我能叫他安或不安？如果有人得罪我，他会跟我说，康牧师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会原谅他吗？各位，你在人间找得到原谅吗？包括夫妻之间，哎呀，我在教会里面听过太多这样的事，有的时候这也是真是牧师要小心的事情。我前一阵听到有老夫老妻了，小孩都大了，反正夫妻上了一个什么夫妻营的课，那夫妻营的课要讲什么？夫妻要坦白， 这个啊，这是害死人了，对不起哈。各位，你听这些东西真的需要听上帝的话。人间这些学问常常乱讲，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的冲动也是乱讲的。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哦，夫妻之间绝对坦白，你过去事都要跟他讲。结果那个太太就跟先生讲，他在结婚之前有过跟别人的性关系，那都几十年前的事。各位，你知道结果最后他们离婚了，就丈夫受不了。那么人是很软弱的，各位，你听到这个，然后就一天到晚难过。我在教会里面，哎，也是啊，年轻人有时候会找我，也有不是夫妻的男女朋友。各位，这我想不是这年头，每个年头都是一样。所以做父母的，你不要一天到晚哈，对小孩子讲一些话，好像他们是白痴一样。你都忘记你是小孩子的时候是怎么样了吗？或者青少年，你他做的事跟你做的是差不多的。所以那个爸爸知道女儿第一次去舞会，一定都很担心，因为想到自己第一次参加舞会，对女朋友的情形就我女儿惨了，碰到我这样的人就惨了。所以那爸爸越凶了，常常恐怕是表示他以前越不好。对不起哈，就是我会跟一些青少年讲，你们好好的爱主，彼此相爱，但是这我要小心讲了，因为每一个话也许都是好心，听的人会听错哈。我们求神帮助。我说你未必要什么事都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讲。我这件事是想了很久，我说出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流行讲都坦白嘛，我们基督徒更是要诚实嘛。但是我现在再想一想，包括我从圣经里看，这个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太少了，我们对赦免、恩典、饶恕、忘怀、更新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能够的就是说谎、欺骗、掩盖，做这些事情。我是跟有的时候有犯过错误的弟兄或姐妹，尤其是姐妹，我就说你只要真的专心好好爱你的配偶就好了，你真的专心爱他，过去的事我建议你不要讲，因为他可能不能承受，他可能不懂。当然了，这个事不是百分之百这个样子，我们人的建议都有限，但是我们说诚实话，基督徒要诚实，这是真的。但是我们说诚实话不等于说我们什么话都要讲。各位，你看到一个小儿麻痹症走路很难看，你说你走路真的很难看，怎么一歪一扭的？各位，这个话是诚实话，但是不需要讲的。你看到一个人脸上因为受过伤了很难看，那你脸上的疤好恶心啊，那你讲的是诚实话，但不必讲这样的话。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这里讲的是害怕哈，就是我们对神的害怕，对神的真实敬畏，因为他的伟大，我们对这个害怕，我们产生出来的是一个智慧。各位，前面位置都可以坐，这边还有两个位置，我们把那包包拿开，这边有两个位置可以坐。那个弟兄帮我把那个水拿开和那个纸拿开，这边有两个位置可以坐。下一次来就请他们坐在前面来。好，谢谢谢谢。好，那么但是圣经里的确有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慈爱和全能有认识的话，知道他的伟大，知道他的善良，那么我们会有智慧。这个智慧是圣洁，是善良的，是美好的。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身上哈，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爱上帝，我们亲近上帝，我们喜悦上帝，我们昨天讲的这种美好的部分，跟我们对上帝的圣洁善良所产生的那种惧怕和智慧，可以一起在那里走的。 那这是有，这是要知道上帝的恩典。我们像上帝那样诚实，我们像上帝诚实的，这边好像也有一个位置啊，这边有人坐哈啊 ，OK 啊。那我们对上帝有一个诚实的认识，因为知道他的赦免，知道他的恩典，知道他的怜悯，这个使我们产生一种平安，也喜悦圣洁。各位，你碰到一个最公正最好的，会赦免你也会管教你的人，那是最好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走正路，他管教你走正路，你也还是怕他，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是不喜欢被管教。但是当你知道他所有做的是美好的意思，那就好了哈。你看第57章的第15节，因为那至高无上永远长存者名为圣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灵苏醒。我不长久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不断给自己，也给教会，也给弟兄姐妹，也给同工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耶和华他住在至高之处最荣耀，耶和华也住在最微小的地方，就是住在心灵痛悔人的心里。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一个会为自己犯错的心难过，而且回到上帝这里。各位，你难过没有回到上帝，你去自杀，这没有用。我们同情你，但这没有用。我们是求主帮助我们难过痛悔回到上帝那里，而我们知道上帝一定爱我们，洁净我们，赦免我们，而且绝不再去想我们那些过犯。神无所不能，但圣经里多次讲过，神不纪念我们的过犯，神忘记了。当然神不会忘记，但神不纪念了，神也不会拿来勒索你了，神也不会常常拿来提醒你一下了。各位，我们夫妻吵架常常会这样，一吵架就提起老事，哎，你忘记了你当年怎样怎样，哦，你还不是怎样怎样，哦，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旧事都提起来，然后双方吵完了就更痛苦，因为知道对方都没有忘记这个事。但我们神不纪念，他把我们的过犯丢在大海里，他不纪念了。只要认罪悔改了，他就不纪念了。如果再犯了，他会管教，但是他不会再来勒索你，他不会，他赦免你。你有一个谦卑的心，他让我们的心苏醒，苏醒就是不糊涂了，知道有爱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很喜悦的到他那里。对，他会管教，但是他的管教都是对我们好的哈。第16节，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但是我们始终有罪，会怎么样呢？17节，因他贪婪的罪，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神会管教我们，而且多次管教我们不一定听，但是带着爱的管教，耶稣基督的拯救总能够让我们被医治。这个人被医治了以后呢，第18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各位，这句话我自己很得安慰，我们都是伤心的人，我们很痛苦，我们为我们自己犯的错误痛苦，我们为别人犯的错误痛苦，我们为别人伤到我们，我们很愤怒，我们为我们自己伤到别人也很愤怒。这个在人间都没有答案的，冤冤相报也没有了，我们只有这里躲那里躲，然后老毛病复犯。只有上帝的爱和上帝的管教，让我们愿意亲近他，也敬畏他。我们的敬畏让我们有智慧，不再犯错；我们的亲近让我们有快乐，始终有平安。上帝让我们19节，他让我们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敬畏上帝，始终敬畏上帝，有智慧的产生， 有平安的产生，有和好的产生，让我们知道上帝轻慢不得。有时候他对我们凶，常常是对我们凶的，那个对我们凶其实充满了爱，使我们在圣洁里面、悔改里面得到医治、得到拯救、得到平安。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肯的话，我们也只有很遗憾的说，20节21节，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哎呦，这句话真是好真实啊！我这种经验太多了。他那描写的，你的心就像海在那里翻一样。那可能有的时候呢，像另外一种我们中国人讲的鸭子划水，鸭子划水啊，表面上平平静静，底下一直在动。各位，我们的政治人物常常也是一样，在这个台前呢、啊、照相啊，哇，都笑着，后面不知道啊，谁跟谁在相斗，谁跟谁在明天要杀掉谁，后天要把谁赶下来。但是恶人的心中是不平安的，然后涌出那污秽和淤泥来。这我有的时候喜欢看一些这些小说啊，包括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有没有这些那个什么教父啊这一类的小说，那个黑道里面相斗的那些小说，有的时候电影里也看得到嘛，那个喜宴的场合里面后面就有杀手啊什么这一类的事情，里面都涌出一些肮脏污秽的东西。各位说真的，如果你长久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每个人都是，也不一定在黑道里，也不一定在政治商业里面，其实各位，我们不要骂人家，我们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就算在教会里面，对不对？就算在我们家里面，有多少恶心污秽的事呢？有多少肮脏的政治作用呢？很多，我们都需要求主让我们敬畏他，使这种敬畏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圣洁、更平安，使我们得到医治、得到赦免，也有智慧。我们也更亲近他，使我们的生活更喜乐、更有爱。好，我再说，敬畏神跟亲近神看起来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是对神怕，一个是对神爱，但这两个又是一样的。我们对神是又敬又怕，敬和怕都又敬又爱，敬和爱都是正面的，都有因为我们的罪恶，因为我们的幼稚不懂，我们不知道这是上帝的爱，我们也不知道敬畏他。但是我们迟早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归向他，我们发现，对，你这里给我真的平安，给我真的圣洁。我在给各位的经文里有很多，同样我今天不去引那些啊，我提一件事。下面我们要看的是《使徒行传》第八章。如果你们看新约圣经，是在174页，圣经后面的174页，《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啊。等一下，我们同工也会给我们哈，《使徒行传》第八章啊，讲到信靠上帝的人。各位，我们信靠上帝人有平安，但是我们信靠上帝的人在世上也有艰难。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生活是一样的，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喝一样的水，我们坐一样的椅子，我们活在同样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也是上帝所管理的世界里面。而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神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能够经历各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管教哈。先从这是一件故事哈，就是以那个教会啊，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复活了，升天了，然后圣灵降下来了，五旬节产生了教会，大家学习了彼此相爱，有几千人进入教会，然后呢，犹太人就开始逼迫教会，教会就有人被杀，然后他们就逃离四方。 我们昨天有讲，我在劝各位基督徒，上帝是独一的主，是独一善良的主，独一对我们好的主，而这位独一善良对我们好的主，他也常常带领我们，让我们有的时候会受不了。为什么会这样带领我们？主所爱的主会管教，有的时候是我们犯罪了，有的时候没有犯罪，他就让我们碰到一些艰难。初代教会就碰到艰难，艰难不是因为他们贪污舞弊或杀人放火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是人多了引起犹太人嫉妒，就把斯提凡杀了。杀了以后，各位，我们基督徒也都是跟世人一样，我们都有一些基本的反应。这基本的反应同样在教会里面，在文化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对于反应不像是圣经讲的，而是文化的。各位，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碰到逼迫的时候，碰到危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领受的，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我从台湾来的，我们领受的都是临难无苟免，如果碰到了危险的时候，你不要随便的逃掉，我们要勇敢。我想在国共两边，我们历史上看到的就是，如果有战争有危险的时候，如果有军队或人逃亡或撤退，都很丢脸，都不肯讲。对不起啊，你要说我崇洋媚外，我也没办法啊。其实我比你们应该还没有崇洋媚外，我还没有入美国籍啊，对不起啊，请原谅啊。我昨天已经讲过，我没有那种国家观念，我们有圣经的天国的观念哈。我们常常听到的哈，就是有危难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走，我们要面对，我们要对抗。可是你在西方，我觉得是因为受基督教的影响比较合理一点。你知道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吗？有危险逃啊，这样就变成我们就有一种虚伪，你知道，我们口头上讲绝对与神同亡，绝对怎样怎样怎样，绝对是逃的人踩在我的尸体上走，我绝不走，我就是死，口里讲大话，就逃都逃。就是我们这文化缺少一种对上帝真理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常常喜欢讲一些高贵的理由，高贵理由做不到，其实也没有必要。在西方对于投降过的战俘哈，美国你看那二次大战历史，就是从来没有什么投降了以后永远不用啊，或者什么情形合理，弹尽援绝，你投降很好啊，投降完了交换战俘照样用你，没有说就是你变节了，你变脏了，没有。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昨天讲但以理投降了，而且帮做人家的王国奴里面替人家办事，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字责备这些。在危难的时候，同样当危难来的时候，教会第一次碰到逼迫的时候，圣经上讲所有的人除了使徒以外，使徒因为还要在耶路撒冷，其他人都逃了，圣经也没有一个字责备说他们是有罪的，不应该的。对不起，我再说一次，各位弟兄姐妹，你敬畏耶和华，你照着上帝的话做，最合情合理。你不敬畏耶和华，不照着上帝的话做，你要从什么国家民族那种大义来做，常常就最虚伪，做的一件跟说的都不一样。我们从小听到的和教孩子的，常常就有这种矛盾，就对不起，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讲的话，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其实逃亡或者那些事不一定是男盗女娼，耶稣说的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我到今天啊，每次都想到说有艰难来的时候，哎呀，我如果被回教徒抓住了，他用酷刑我怎么办，我想到的都是这些。我从来没想到回教徒来了我就要逃掉的，因为我们有那种观念，好像这就是不负责任等等的。各位，神给我们的责任，由神给我们的责任，他没有给我们清楚的规定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尊敬他敬畏他，知道他爱我们又敬他又亲近他的时候，神给我们智慧的， 好，起码在当时人就逃了，很那个基督徒就逃离了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有很多的逼迫，也没有看到圣经责备这些逃的人，而且不但没有责备这些逃的人，这些逃的人呢就在很多地方传扬福音，让福音也能广传了。哎呀，那很奇妙的是有一个传福音的人是教会的执事，就是腓力。这腓力呢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好，各位，我劝弟兄姐妹不要去追求特殊的经验。有的时候在教会里会听到一些特殊的属灵经验，或者在大聚会里的时候，我们华人教会现在一个很大的毛病，尤其大聚会里面我们喜欢讲一些很特别的经验，这特别经验就感动人，但是那感动人常常感动不久的，为什么？因为那特别经验很少，比如他看到什么异象、异梦或癌症得医治啊，各位这都是好的，如果是真的那是好的，有的时候不好的就是他是捏造的，如果是真的那是好的，但是即使是好的你要小心。我常常讲神迹，圣经讲的神迹是真的，我们今天不能变新派说没有这个事，真的是发生了，只要是圣经记载，生活中有的也是，有的根本是假的乱捏造的。如果是真的神迹奇事，注意我们昨天讲的真的神迹奇事的重点也不在神迹奇事的本身，而在神迹奇事所指的上帝。五饼二鱼神迹喂饱了五千人，这个神迹奇事的重点跟每个神迹奇事一样，重点不在有人吃饱，不在耶稣使人吃饱，不在耶稣使死人复活，不在耶稣使瞎子看见。各位你搞错了，你以为是这些的话你搞错了，任何一个神迹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包括耶稣使死人复活、瞎子看见、病得医治的神迹，是要你去信他的。他用一个神迹只是感动你，让你知道他有多大的能力，他的确有这样的能力。我的意思是说，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和耶稣不行神迹的时候，耶稣做什么事的时候，或者耶稣做另外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个目的永远是只有一个目的，叫你去好好的专心的信靠他。我的意思就是当耶稣没有行神迹的时候，你一定要也是同样信靠他。我昨天有说耶稣的神迹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失败了，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耶稣失败了，耶稣叫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当然是成功了，可是神迹的目的不是叫五千人吃饱的，是叫五千人相信他的，是叫五千人相信他是主。那五千个吃饱的人相信了耶稣，但只相信耶稣是给他们的长期饭票，哦，我跟着耶稣以后每天都有鱼和饼吃。各位你信耶稣信到这样就完蛋了，因为天不是天天有神迹奇事的，但是不管有没有神迹奇事，上帝都是你的主，神用神迹奇事来让你知道他是全能的神，加强你的信心，但是神不常常做这样的事。所以在福音书里后来那些信看到神迹觉得很稀奇而没有信他的人，后来就有一个现象，就不断的希望有更多的神迹，要再看，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各位你对上帝不能一直再来一个，你就应该要信了。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主要应该讲圣经，讲这位全能的上帝在我们平常生活中所做的。我昨天今天讲的都在提醒这一点，不是星期天的早上特别重要，每天都重要， 不是星期天早上在亲近主，每天都亲近主，不是早上灵修的时候特别重要，每个时候都重要。当然就来源来讲，我们对星期天早上平常灵修是特别看重，但是如果你的心不对的话，不管你在哪里都不对。我们求神让我们每个时候都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喜悦亲近上帝的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这个不重要。各位，你一生里面没有发生神迹奇事，你也要感谢主，要相信圣经里这位行神迹奇事以及照一般事情做事的上帝，你都要相信。你的病得医治了，你要相信他；你的病没有得医治，也要相信他。神叫你找到工作，你要相信他；神没有叫你找到工作，你也要相信他。你说这就是迷信？各位，这恰恰好就不是迷信。我们昨天讲过，你对人对事，你不可以绝对的相信，不可以绝对的顺服，因为他们都是有罪的，只能相对的。但这种相对的信靠和顺服是建立在对神的绝对的信靠顺服上。你绝对信靠呢，最可靠，唯一可靠，这是对的。你对其他的人你有相对的保留，这是对的。我对我太太都讲过，你不可以绝对的相信我，你不可以说哎呀我的丈夫你就是我的一切，我完全仰赖你，那你会垮掉的，你老公会背逆的。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当然没有讲，但是我心里也是这样。太太，我对你也不会绝对相信的。这不是，这基督教的真实就在这里。我们面对现实，当基督教讲人有罪的时候，那是面对现实，我们不掩盖。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讲上帝是全能的时候，我们是面对现实。虽然那不信主人就振振有词，你拿出证据来，我们拿不出来，我们的确拿不出来。我们能拿出来，他们能拿的更多。各位，你能拿出来的，哎呀我信了上帝以后一帆风顺啊，他说我没信上帝也一帆风顺啊。哎呀我信耶稣以后股票一直涨啊，他说我没信耶稣股票也一直涨，涨的比你还多。各位，这个世界上非基督徒比我们有钱吧，这你要承认啊。你说我信了耶稣以后书读得很好，不要说很多基督徒书读得并不好，我们更可以说很多非基督徒书读得比我们好啊。各位，你要用世上这些成就来证明我们的上帝，你都比不过他的。理由是我昨天已经讲过了，上帝给信主不信主的人都有这些一般的恩典。我们不管在什么事上，神要我们去依靠他。基督徒也会碰到艰难，当碰到艰难的时候，他们也躲，也常躲，但是耶和华还是他们的主。好，当腓力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也躲了。他到他到撒玛利亚去，然后有一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有一个主的使者。各位注意，这个主的使者，你不要马上就想成是天使哈，不要马上就想成是那个有翅膀的天使。圣经里那个天使，所有天使的地方都应该把它翻成使者，因为天使你就想成有个翅膀的东西，圣经从来没这样写的。圣经里面天使是服役的灵，它根本没有翅膀，它是灵。但是使者呢，那就可以指天使，也可以指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使者，都是服侍上帝的。所以这个主的使者到底是谁，是天使，是那个灵，还是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反正他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这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的一个福气。诗篇里面好像三四篇讲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路。一个人敬畏上帝，上帝是指示他当行的路，这很有福气哈。应该不是三四篇哈，对，25篇哈，25篇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这也不是照字面来讲，我们会听到什么声音，你要跟谁结婚，要买什么股票，不是我们的。我说过，我们上帝不是那个全能的奴隶，听你的话。我们上帝是全能的主，你要听他的话，你要听他的带领， 你要相信十字架上的救恩。不过一个人敬畏上帝成了习惯，或者一个人敬畏上帝越有这个美好的习惯，他心单纯，他心圣洁，清清的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神他所去想走的路就通常比较正确。我说比较正确，人间没有绝对的，在属灵的人也会犯错。你看大卫要建殿，神不要加他建，他不晓得。拿单说你可以建，拿单也不晓得上帝不要他建。但他们这两件事上判断错误，神并没有处罚他。我们单纯的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来做事情，即使我们做的好像不是上帝原来意思也没有关系，上帝不会责备的。我们也不要想到说我们信靠上帝，上帝就天天像占卜一样告诉你要这样要那样。各位，上帝不是一个算命的先生，不是。我们昨天讲但以理好像是，意思也不是。当然但以理绝对不是按照算命的方法来有任何成就，那是上帝给他，只是不信主的人以为他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世上凡事依靠上帝，而凡事依靠上帝是有一颗心亲近他、爱他、信他、敬畏他，而不是把圣经当紫微斗数，把上帝当算命先生。我给你多少钱，你指引我的路，你给我给你多少钱，你告诉我买哪一个股票。各位，如果你任何时候对上帝有这些想法的话，都是错误的。包括哎呀，说啊，我到底要不要移民美国啊？我到底要不要移民美国？好，现在这样，我就如果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老婆穿着一件是红衣服，那就是了。各位不要这样子来试。你说那怎么办？耶和华会指引道路，耶和华怎么指引？各位，神指引我们最重要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心，神指引我们最重要的是神让我们的头脑清楚。我还是说我们不一定能够知道哪一件事对我们最有益处最好，这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上帝就有福气。我常常说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指引啊，是神的旨意，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好，这我们就提一下，因为大家很喜欢问这问题啊，很多人喜欢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如何分辨神的旨意。各位，我看到答案都是错的，对不起，你们听到的恐怕也是错的，对不起。如果赵牧师讲的，就请你原谅了。我们一讲神的旨意呢，要知道神的旨意，要不要移民美国啊，要不要买这个股票啊，或跟谁结婚啊，我们就开始第一个看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各位，这个指示呢是对的，但是也没用，因为圣经没有美国两个字，不会跟你讲要不要移民美国，没有。圣经也没有跟你讲哪个股票的名字，这也没有。如果你要玩弄圣经这种游戏，那就是玩弄上帝，那是不可靠的。好，所以你说这件事合不合神的旨意，是因为有圣经的指引，这个没用，因为圣经不太会讲这些细节的事。第二个，这件事合不合圣经的旨意，就是合不合神的旨意，就是这个属灵长辈阿门不阿门，这个也不准确。我刚刚讲了，拿单要建大卫要建殿，拿单说好，可是结果这不是上帝的意思。第三个，我的良心非常平安，这也不一定。各位，约拿违反上帝的旨意，不去尼尼微城，他良心好平安哦，大风大浪他还睡得着。我们的良心是一个参考，但不是绝对准确的参考。第四个，环境的印证，这同样约拿讲，约拿跑到他失去，他不去尼尼微，去他失躲避耶和华，这是违反上帝的旨意。可是环境开路，他一买就买到飞机票、船票，很方便。事实上，如果你要走上帝的路，很多时候还很辛苦，很多拦阻嘞，所以这些都不可靠。 其实上帝的旨意在圣经里面讲两件事，一个就是上帝的律法，这罗马书应该第一章还是第二章那里讲到说，你知道上帝的第二章了，第二章的第十八节，你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律法是上帝的旨意，律法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律法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害人，不可以说谎，这是律法，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把整个十诫来说，律法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我们再把它说的简单一点，所有的律法就是两个，上帝的旨意就是两条，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人如己，就是这两条。那我们再把所有律法再说成一条，就是要爱嘛，爱神爱人嘛，这是上帝的旨意，要你用他圣洁的爱来爱神爱人，这是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上帝的旨意根本不是我们一天到晚要去问的东西，上帝的旨意是你早都知道的事，每个人都知道，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知道，你应该忠于你的太太，忠于你的丈夫，忠于你的国家，忠于你的职守，你应该诚实，应该善良，每个人都知道，你不必寻求上帝的旨意，你都知道，你需要的是遵行上帝的旨意。那在这个遵行上帝的旨意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自由的程度，也就是说，譬如说你要爱上帝，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你的爱主你的上帝，你遵行这条旨意的办法，你在做学生的时候，你遵行的办法也许就是好好读书。你如果是打篮球的球员，你遵行这条旨意就是好好的守规矩打篮球，或踢足球，不要像中国足协一样，就是你要好好的踢球，你不要使鬼诈，你要有运动员的风度等等，这都是你知道的，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另外一个除了律法以外，就是他的福音。律法是上帝要你做的事，福音是告诉你上帝为你做的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律法的标准，所以其实当我们把律法讲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叫人活不下去了。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很自满的人，觉得自己很不错的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常常跟他讲律法。因为一个人觉得我自己对得起良心啊，自我感觉良好，我很好，你看看律法你就知道上帝的要求有多高了。上帝要求的完全的圣洁善良，上帝要求不仅是外面像雷锋，哎，上帝要求你的内心都全然善良，而神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上帝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死了，我们不知道上帝这么严格。不过我们感谢主，上帝又把他福音跟我们讲，福音是上帝为我们成就的事，耶稣为我们成全了一切的律法，耶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承受了律法一切的刑罚，这让我们很有平安。所以你认识神的旨意，就是认识上帝的福音，认识上帝的律法，然后从上帝的福音和律法里面，你也认识上帝的全能，永不改变的旨意，又认识上帝对人的慈爱怜悯，这给你聪明，给你智慧，给你知道怎么判断。所以弟兄姐妹，下一次你要再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就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让你遵守上帝的律法，相信他的福音。你要遵守他的律法，你就发现你遵守不了，这里也不完全，那里也不完全，你得罪了上帝。相信他的福音就是你感谢主耶稣为你遵守了，你就能够很平安得到上帝的赦免和拯救。你说康牧师，你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那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个公司的股票呢？或者说我到底要不要出国移民呢？我到底要不要怎么样呢？我怎么的，我已经一再讲了，各位，我们不是把上帝当一个算命先生控制他。上帝在指引我们道路的时候，最主要的也是根据这本圣经指引我们。 在这本圣经指引我们，这本圣经整个讲的就是叫我们对耶稣的信靠，或者是亲近他、敬畏他。我们在亲近他、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得到智慧，会判断。各位，人是人，人就要能够思想，能够思考，这是你平常培养成的一个习惯。好，我这样说吧，你现在有两个女朋友，你不知道要娶哪一个，娶哪一个才是神的旨意，然后通常你就要有一大堆的这个印证啊，什么什么哈。各位，那些都是在自欺，对不起，我觉得都在自欺或无知。你要娶这个还是娶那个，你想想看，上帝在你身上旨意是什么？上帝在你身上旨意是你要善待你的妻子，这你知道的，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你不必问的，圣经已经讲了，你要爱你的妻子嘛，这上帝的旨意你知道了，你要爱他，你要善待他，你要体贴他，像以弗所书讲要用水借着道把它洁净，你要让你的妻子圣洁善良美好，你要让妻子也很爱你等等。所以上帝的旨意是，如果你娶了这个，你要好好的爱他，你娶了这个，你也要好好爱他。所以不管你娶甲或乙，如果你是一个合上帝旨意的人，你是一个善良诚实体贴的人，你娶甲女士，这很合上帝的旨意，因为你会爱她；你娶乙女士，这也很合上帝的旨意，因为你会爱她。你是一个合上帝旨意的人，你娶这个也很合上帝的旨意，你娶这个也很合上帝的旨意。相反的，你不是一个合上帝旨意的人，你这个人嫉妒、骄傲、自私、暴躁，喜欢打老婆，你娶这个结果会怎么样？你打他，你娶这个你会打他，你娶哪个都不合上帝旨意。你不是一个合上帝旨意的人，你娶尽天下女孩子，没有一个合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问题都问错了嘛，你自己是不是合上帝心意的人？你是，你做什么都合上帝的心意，你不是，你做什么都不合。当然我讲的是稍微概括一点的说法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人结婚了，我们在教会里，我讲的不够诚实啊，但是的确是在讲，哎，你跟他结婚哦，适合不适合啊？其实那个意思说，我看你跟谁结婚都不适合，你不是一个性情稳定、性情温柔等等的人嘛。好，我们再说牧师吧。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学生要毕业了，寻找工厂要去哪里啊？主啊，你的旨意是让我去灵粮堂呢，还是去台福呢，还是去长老会呢，还是去国语教会呢？主啊，你带领我去哪里？我都跟他们说不要祷告了啊，哪有牧师叫人家不要祷告的？我说，如果你是一个合上帝旨意的牧人，你到这个教会去，你会做什么？你会爱他们，关心他们，用上帝的话喂养他们，为他们祷告。你去这个教会很合上帝的旨意。如果你是一个合上帝旨意的牧人，你到这个教会呢，你去这个教会也是一样啊，爱他们，关心他们，用上帝的话喂养他们，为他们祷告。你去这个教会也合上帝的旨意，你去哪里都合上帝的旨意。我相信一个好的神学生去哪里牧会都合上帝的旨意。相反的，你这个神学生也不知道怎么学的，也不知道怎么教的，贪财好色啊，这个不读圣经，一天到晚就想升官发财啊，欺骗会友。你去这个教会欺骗这群会友，不合神的旨意；你去那个教会也欺骗会友，也不合上帝的旨意。上帝不是说你去骗灵粮堂，不要骗长老会。各位，我希望你懂我的意思了。你这个人不合上帝的心意，你到哪里都不合。 你做什么都不合。你合上帝的心意，你到哪里做什么都合。各位，对不起，我也打破了你的梦，没什么天作之合，没什么上帝安排你们两个在一起。哎呀，说真的，你今天结婚还不是同学的机会，你到另外一个学校不是大概都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我没有说上帝没有带领了，上帝有带领，但是那些带领他怎么安排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心是一颗善良的心，属主的心，敬畏上帝的心。这样做也不是不犯罪，我们人生在世上总会犯罪，总会犯错，但是我们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亲近上帝的心，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在原则上总是做得比较对一点，比较恰当一点。各位，当然了，我相信预定论的神，我今天讲这也是神的预定，但是我也完全相信，如果今天你们给我另外一个题目，我讲另外一个也完全可能的，没有说我只有讲这篇道才合上帝的旨意，我可以再讲一篇不同的道，可能也都合上帝的旨意，也可能讲了10000篇没有一篇合上帝的旨意。就我们还是说你这个人的心是怎么样，那是最重要的，那就是长期培养的。希望我们长期能够越来越敬畏上帝，亲近上帝，心是清洁的、善良的，不是那诡诈的、奸恶的、怀疑的。各位，但是我们都是罪人。我在这里，我在跟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朋友讲，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也都有机会改邪归正，信靠上帝。包括我们信主以后还是需要改邪归正，信靠上帝。包括我们信主以后还是需要不断的被他洁净怜悯恩待，使我们更加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好，主的使者对腓力说，你去，你就不要说哎呦康牧师啊，神从来没有跟我讲去哪里传福音，所以我就不要去传福音了。各位，如果你说我要去传福音，我要等那个使者跟我讲话，那你到死都不会有这一天。哎，神没有跟我讲要跟他传福音啊，然后就不去传，这都是懒人借口，貌似敬虔，其实就是自欺欺神。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这种人呢、啊，凡事寻求神的旨意。哦，主啊，我下床应该左脚先下还是右脚先下，这是神经病，这不是寻求神的旨意。如果在这个事上你会去思想，你在每件事上都要思想。各位，基督徒不是不思想的人呢，我们敬畏上帝，信靠上帝，我们使用上帝给我们一切工具，包括我们的理性，包括我们判断。所以如果真的你要我回答问题，我在台湾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形啊，我也不是说没有配合，我也不是说没有现实的这些需要。然后我说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准备，这个里面最重要，对上帝养成一个敬畏的习惯，圣经能够越来越熟悉。然后各位，你真的要去买股票，我当然我们求神免去一些贪婪的心啊，或者是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恰当的。那我不知道，我实在觉得股票是一个很难讲的，因为我很少有人买股票是不存着贪婪的心的。好，如果神免去我们贪婪的心，你要买，那一切该有的智慧你也有啊，这跟世界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希望它不要垮掉啊，希望它是稳固的啊。对不起，我能想到，我纯粹是外行，我能想到我们不是在投机啊，这公司真是一个很稳固的啊，经营的很好的啊，所以我钱就放在这里，不会跑掉。各位，如果你现在在一个大学读书，要交朋友，我们也用常理来推，假如你会的语言只会中文和英文，然后现在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女孩子，她是德国人，她的生活习惯都是德国的，她不知道中国，然后你完全不懂德文，她完全不懂中文，然后你是20几岁，她是你的教授60几岁，你是男的，她是女的，神可不可能让你们结婚？我觉得也可能，不过那可能性很低啊。 各位，这就叫尝试了。你们两个人年龄差40岁，而且是女的比男的大40岁，你们两个人语言完全不通，神可不可能天作之合也让你们相爱，夫妻永结同心也有可能，不是可能性很低哎。就是我们不是，我只是用这个突出的例子讲，你不是不用理性的，不是不用思考的，但是我刚讲的例子也不是绝对的哦。在英国的文学史上有一个文豪叫 Samuel Johnson， 这个人是一个通常这么聪明的文人啊，文学家啊，通常行为都比较随便一点。他是18世纪，他的行为非常规矩，非常好。 Samuel Johnson 是英文第一个字典的创办人，很聪明的一个人，很优秀，你查字典查那个历史都可以查到他。Samuel Johnson 的太太就是一个比他大20岁的寡妇，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一直到死。但是你也不要用这个做例子，就说我要跟一个比我大20岁的女人结婚。各位，这就是不用道，不用头脑。我们基督徒是用头脑的，头脑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所以教会里面，我的确，我昨天说了，但以理很自由，我们基督徒是非常自由。如果你敬畏上帝，是有自由，只要没有犯罪的事情，我不会说就禁止。我们教会有弟兄很诚实来跟我讲，康牧师，我实在觉得很苦恼。我说什么是苦恼？其实我已经猜得到了。他是一个高中生，男孩子。他说我生活不圣洁，我也知道他没有不圣洁，就我们男生嘛。思想一天到晚都想那档子事。他说哎呦，这实在是都在想这些事情。他高中生高一了，应该我记得是15岁。我们现在台湾也很开放，他有一个女朋友了，就交了一个女朋友。各位，你也不要说这不可以哈，圣经没有禁止的，我都不会禁止。罗密欧朱丽叶他们结婚的时候应该一个14一个15，那个时候都很早婚。当然我也没有说文化不重要。他说康牧师啊，实在这性欲的引诱是太大了，怎么办？我说弟兄啊，这也是我的问题。我们男人从12岁开始，这种引诱和痛苦，我看到进坟墓里才能停止。我说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呢、啊，我们一起好好祷告。但是我们祷告求主帮助，同时我们也希望能解决问题嘛。我说我也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他真的很痛苦啊。这个孩子我觉得是很诚实，所以他的问题来问我。他不想在罪恶里面。我说你真的想听答案？他当然要听答案嘛。我真的想听答案，你就跟他现在结婚。我说你是高一，他是国三啊，一个15岁，一个14岁，你们结婚啊，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说了，我看到死方休，结婚总是能够好一点。各位，我讲这些不是乱讲，圣经这样讲的，哥林多前书第7章讲得很清楚。你以为圣经是乱讲话的？你以为圣经是一天到晚都是道德的书啊？叫你就是仁义道德，没有一点人间的事、啊。哥林多前书第7章，保罗对弟兄姐妹讲：“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你看他讲得多真呢！这上帝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的。从我们12岁，我们每个男人、女人，我不知道，我猜也差不多。反正我们每个男人就是12岁开始，天天就被火烧啊，烧得很痛苦啊。我说你要觉得这很痛苦的话，你结婚嘛，排除万难也结婚嘛。圣经没有禁止，圣经没有禁止。我说其实这也很好的事嘛，就上帝这样造我们。我前一阵碰到几个河南乡下的弟兄，他们乡下还有人现在也是13、14岁就结婚的，就农村嘛，要很早就有那个人口能力嘛，就结婚。哎呀，我知道很多人就说康牧师你这神经病，这怎么可以呢？ 这小孩子那么小不成熟，这我也知道。各位，我问你，你现在看看包括我们在内的五六十岁的人就够成熟吗？我看很多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人幼稚不得了的，一点没有成熟，男人女人都是一样。那比较懂事的，你觉得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人就很懂事吗？糊里糊涂的一大堆，老糊涂还更多更多。我说你要结婚，你是我是很严肃的跟你讲，我可以帮你爸爸妈妈双方爸爸妈妈讲啊，就让他们结婚嘛。美国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牧师叫阿伯穆勒，就是那个美南浸信会的那个神学院院长，他是非常好的神学家，非常棒，也是很好的牧师。他因为在南方，他说他就是大学的时候结婚的，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毕业的时候不但毕业了，而且三个孩子都生了。他说这太有福气了。各位，我希望你头脑灵活一点，我没有叫你这样做啊，我只是说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是很自由的。我们当然我们自由也并不是不妨碍，并不是不考虑到环境了。今天你叫一个14、15岁甚至13、14岁结婚，可能社会压力会很大，他会受不了。但是我们再说一句话，年轻人这种性的引诱压力也很大呀，也很痛苦。那我们怎么办？各位，人怎么做都有他的遗憾，都有他的罪恶，重点还是信靠上帝。我之所以讲腓力这件事情，就是有天使跟他指引，因为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但这个很特别的事情，你不能常常寻求很特别的事情，你要寻求的是常态，不是变态。各位，所谓常态，就是我前天从台湾到美国，我坐飞机我是很辛苦的，我年纪大了，我很不喜欢坐飞机，睡不好，不能睡觉。我可以祷告主，我是你的仆人，你能不能够就用神机把我从台北这样呜就带到旧金山洛杉矶来，一秒钟。各位，我完全相信神能做这件事，可是我连祷告都不会这样祷告。因为这神通常不这样做的，神通常管你是佛教徒、回教徒、基督徒，爱主不爱主，上天堂下地狱的，神叫你坐飞机过来的。如果你真的觉得坐经济舱那么辛苦，你想办法坐商务舱嘛。你真的商务舱还不够舒服，你再借贷，你实在说你坐飞机要睡不好，你会马上死掉，高血压。那你坐头等舱，你在教会里拿奉献袋，请人帮你奉献嘛。或者你就不要答应赵牧师，你就不来了嘛。各位，你怎么想办法？大概也不应该说主啊，求你让天使把我一秒钟带过来。各位，我相信五饼二鱼的神迹，我希望你相信，所有神迹我都相信圣经讲的。可是我从来没有一次，我们退休会或者任何的生活中，我说老婆，冰箱里还没剩的饼和鱼，拿来我们祷告，然后分开来，我们就吃这就好了。我相信这个神迹，我也相信神会继续可以继续行这神迹，但是这不是常常发生的。不是常常发生的，你不能指望它常常发生。譬如说癌症得医治啊，或者这一类的事情，我都相信神有能力，我也相信神会眷顾。可是我也很对神带领之下科学的运作不能说相信也接受。所以一般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得了癌症，得了什么病，Parkinson 啊，什么老年痴呆啊，什么，我们的祷告关心爱他们，也求主医治。但是他们好的的确那个比例也没有什么很高，就算是灵恩派的教会也没有很高，何况灵恩派还常常有些灌水的记录。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对不起，我时间已经过了，不过我们继续把它看下去。腓力就起身了，他就去那个地方，他愿意去，就跟我们昨天讲但以理一样， 有些人身上的确有非常稀奇的神机骑士，神给他很大能力，但是那些神机骑士能力都是建立在他平常生活中尊主为大上面，平常生活中敬畏主亲近主。我说了，敬畏主亲近主看起来相反又是相成的，相反一个是因为主的大能圣洁而对他的那个惧怕恭敬，那叫敬畏主，一个是对他的大爱他的怜悯而和好，一个好像跟上帝很远，一个是跟上帝很近，但这两个其实又联合在一起。一个敬畏上帝人也是亲近上帝人，以至于一方面他在饮食包括单一量很小的事上，每天二十四小时小节事上都亲近敬畏上帝，以至于在一种突发的几百年一次的事上，甚至几千年一次的事上，一个王的一个异梦里面，他能很准确的解了这个梦。同样我们不太常有什么使者在我们耳朵讲什么话，可这个使者是很特别使者，可能是天使可能不是天使，反正菲利就知道这是出于上帝，他就去了。这是有点神经病，因为他去的那条路是旷野。各位，你今天说神给我负担要去传福音，你说要去我要去洛杉矶传福音，我要去旧金山传福音，神希望我去芝加哥传福音，这都有可能。假如我今天得到一个领受，上帝要我去西藏传福音，这可能性就不太大。不是不可能，我有的时候听到这些我就用现实来衡量了。我现在62岁，你62岁又有高血压，你要到西藏拉萨传福音，你也不懂得那个藏语，这可能性就不太高。假如我有一天跟你们讲说，假如我80岁了，我跟你们讲说，神给我一个感动，去爱斯基摩人那里传福音，这可能性又很低了。就是我们说尝试还是很重要，但是比尝试更重要的是平常对主的敬畏，这是一个违反尝试的地方。你要传福音去人多的地方，去你懂得的地方，现在跑到旷野去干嘛？但是菲利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心，他就去了。我今天对很多基督徒，一下他要去这里传福音，那里传福音，神给他这个意象那个意象，常常啊，我都觉得是在这里混不下了，所以要换一个地方去。那不太像是真的是有神给什么意象，理由就是我刚刚讲，你这个人不对啊，你到哪里都不会很对的。但是菲利是一个对的人，所以到一个很稀奇的地方他也对。哎呀，他去那里是一个旷野，他居然就碰到一个人，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的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哇，这个人去礼拜，去这里，哎呀，我们很感谢主。他去耶路撒冷礼拜，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会这样带领的啊。各位，他是一个大官，他是一个财政部长，然后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怎么会到一个已经亡国几百年的国家的，我们用中国人的话讲，到一个这个国家的庙里面去敬拜呢？各位，你今天会想到说我要到海南岛的一个某个庙去拜，除非你听说那个庙很灵嘛。他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早就没什么灵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早就毁掉了，现在是希律盖的，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你要去一个很风光的地方去，怎么去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去？他怎么去那里？就是有些人就被上帝感动，我们每个信耶稣人都是，如果你能信而且继续信，就是被上帝感动了。因为上帝看不到摸不到，也没有说信上帝就发财，虽然有人这样传，但是那是错误的传法，信上帝不一定发财，你还可能破产的，真的我告诉你啊。但是你如果能够信上帝得到永生，那比什么都有价值。他怎么会来？各位，这就是神怜悯我们每个信的人，我们每个信的人，我们知道这里有宝，上帝开我们眼睛知道这里有宝。这个太监呢， 他虽然有那么多的财富，他虽然有那么多地位，他每年从伊索比亚那个地方，从埃及那个地方到耶路撒冷来礼拜，来敬拜上帝，上帝在呼唤他，每年来，但他每年都失望了。他之所以会来，因为犹太王国以后，犹太人把他们的信仰传到地中海的遍地，也传到古时这个地方，所以有人被感动。虽然犹太人是亡国了，没有力量，可是哎呦，他们真是很敬虔，他们信的神好像让人觉得是一个真神。所以有极少数的人，这种人在新约里面叫敬虔人。新约里面福音书里就是百夫长有几个是，这个人也是，他就被感动，他是外邦人，他是征服者，他是强大者，但他到一个渺小的国家去寻找那个国家渺小的神。他每年去都失望，因为犹太人现在根本不认识上帝了，犹太人还把上帝派来弥赛亚杀死了，所以他很困惑。每年来，各位，你可以在教会里面，你可以在教会里是长老、是执事，甚至是牧师，你可能在读经祷告，可能你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也就是你还没有得救嘞。但是如果神真的拣选你，你心里不安，他就在那个车上一直读以赛亚书，在那里念。神就对腓力说，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个车子，你说哎呦真火，圣灵从来没在我耳朵说过话，你去贴近那个女孩子，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各位，因为圣灵清清楚楚讲的话你都不听，圣灵就不特别讲话了，圣经上的话你就不听，你要听那种很灵异的、特异的，那就不对。我说了，我们对正常的路要走得好，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上才能忠心。你平常不看圣经，你希望听到特别声音，那一定是鬼跟你讲。好，圣灵跟他讲，因为腓力常常念圣经，所以圣灵跟他讲，他就去了。他跑去，他就听到他在念以赛亚书。你念的你明白吗？他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于是请腓力上车。各位，这个就叫神的配合了。这个人不知道来耶路撒冷礼拜多少年了，这个人不知道读圣经读多少年了，没有人教他，他不知道关于上帝恩典的事，所以他看不懂。他一定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定常常看，他看不懂，看不懂。对我们很多人来讲，看不懂听不懂我们就不信了。这个人看不懂听不懂，他还在追求。所以即使我们不懂，即使我们不明白，我们还是愿意寻求，这就有福了。我们每个人，如果你能继续是一个基督徒，就是有这个福。你知道这是一个重价的珠子，你愿意变卖一切来得到它。他已经找几年，他没有找到，在耶路撒冷也没有人告诉他。以前还有希望，今年又有斯提凡的逼迫，门徒大概都走掉了。他回来去，每年都很空虚，都很难过。他还继续寻求，寻找的就必寻见。哎，居然配合。他走在旷野上，应该碰不到任何一个人，上帝派了一个使者腓力在那边。腓力来了，各位，我也很羡慕腓力，我怎么从来没这经验？我怎么从来坐火车、坐高铁、坐动车、坐飞机，从来没旁边有个人在念以赛亚书，然后我问他你懂不懂，他说我不懂啊，你能教我吗？我从来没碰到过，从来没有人看过我旁边有人看圣经的。神没有让我碰到这么好的机会，我猜也是因为我没有预备好。各位，你今天坐飞机旁边有个念以赛亚书，你恐怕还不知道他在念以赛亚书呢。不要他问你说你不必问他你所念你明白，他说哎先生这个话什么意思，你要对不起我不认识字。神没有给你这个机会，神没有让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坐在你旁边问道然后信耶稣，因为你没有预备好，给你这机会你把它扎掉。这不是传福音的事而已，其他发财啊，其他升官啊，其他所有机会你会错过，就是因为你没有预备好。其实我们机会太多了，你根本没有预备好，神给你你把它扎掉了。这两个人配合的最好，一个人有渴慕，一年一年继续渴慕， 神在灾难中打击，让他们受到逼迫逃亡，没有离弃上帝，神把他们碰在一起。因为这个所讲的是在讲耶稣，除了基督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各位继续寻求主，渴慕主，敬畏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帮助也扶持众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主啊，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因为敬畏你有智慧，让我们因为敬畏你有智慧，有爱心，有喜悦，让我们知道神，让我们也更渴慕神。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